更丰富的节目、课程及有声书随身带着走，快下载静好听 APP，
探索有趣独特的动物行为，一起用崭新的角度体验世界。欢迎收听《动物好好玩》。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节目《动物好好玩》，我是主持人焦传金。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来谈谈动物的推理。推理 （reasoning）， 简单来说，就是从一些已知的事实中，经由逻辑分析，推导出结论的思维模式。听到推理，大家可能会想到的是福尔摩斯、柯南等脍炙人口的侦探角色。但是其实啊，这个听起来好像只有灵长类或是人类才会具有的能力，有很多动物都有一些简单的推理能力，可以用来帮助他们解决问题。若是我告诉你 A 大于 B， B 大于 C， 那 A 与 C 谁大呢？利用所谓的第一推论 Transitive Inference， 你应该很容易就知道 A 大于 C， 因为你可以借由已知的关系去推论，判断出未知的关系。过去的研究已经发现，灵长类、老鼠与鸟类都有这种第一推论的能力。但在2007年，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Russell Fernar 教授证实了，非洲的一种磁雕科鱼类 Cichlid fish 也具有这种能力。磁雕是一种生活在非洲湖泊中的小型鱼类，而弗纳教授所研究的磁雕是来自位于东非的坦干伊克湖 Lake Tanganyika。 坦干伊克湖是全世界最长的淡水湖，位于坦桑尼亚与刚果共和国的中间，湖的最深处可达1470公尺，是世界第二深的湖泊，仅次于贝加尔湖。在这里因为地形复杂，深度变化大，因此磁雕的种类与数量都非常大。生活在坦干伊克湖的雄性磁雕，它们的体色会随着社会阶级的改变而转变。社会阶级越高的磁雕，它们的体色就会越鲜艳，也就越能够获得更多资源与吸引雌性。所以，雄性磁雕为了争取较高的社会阶级，就会经常彼此互相打斗。而粉娜教授想要透过实验去了解，雄性磁雕是否能够借由观察彼此打斗，并利用第一的推论判断出同伴的社会阶级顺序。他的实验是这样进行的，他将一只磁雕放在鱼缸的中间，并且在周围架设五个透明空间，分别放入另外五只大小相似的磁雕，称为 ABCDE。 因为这是一个事先设计好的实验，因此 A 与 B 的打斗时 A 会赢 B 会输，也就是 A 大于 B。同理 B 与 C 的关系是 B 大于 C， 其次是 C 大于 D， 再其次是 D 大于 E。 在实验过程中，弗纳教授刻意将 A 与 B 放在一起，让中间的观察者磁雕可以看到 A 与 B 的打斗行为及结果，并依序将 B 与 C 放在一起， C 与 D 放在一起， D 与 E 放在一起，让观察者磁雕可以看见每次打斗的结果。之后弗纳教授便想测试看看观察者磁雕是否可以借由第一推论来得知 A 大于 E 或是 B 大于 D。 在测试的实验中，弗纳教授将观察者磁雕放在另一个鱼缸的中间，这一次左右两边各有一个透明隔板，并在左右两边放入刚才的 A 与 E 或是 B 与 D。 结果发现，看完所有 ABCDE 打斗结果的观察者磁雕，在 AE 的实验中会选择靠近 E， 在 BD 的实验中会选择靠近 D， 因为 A 比 E 强， B 比 D 强，而观察者磁雕会远离强者，选择靠近比他弱的鱼。虽然观察者磁雕从未看过 AE 之间与 BD 之间的打斗，但透过第一推论，磁雕可以得知 A 大于 E， B 大于 D。 利用这样的推理能力，让在坦干伊克湖的磁雕可以知道哪些同伴是在社会阶级的上层，哪些鱼又在底层。 对雌雕来说，知道每只鱼的社会阶级，可以节省许多打斗与试探的时间，这对雌雕在自然环境中的生存适应非常重要。谈完了雌雕的推理能力，让我们来谈谈乌鸦惊人的智慧。大家一定都听过《伊索寓言》中乌鸦喝水的故事。这个故事是描述一只聪明的乌鸦，它为了可以喝到瓶子中不到一半的水，于是叼来石头放入瓶中，让水位逐渐升高，最后终于喝到了水。但听众可能会好奇，这个乌鸦喝水的故事会发生在真实的动物世界中吗？在2009年当代生物学的一篇研究中，英国剑桥大学的 Christopher Bird 教授利用一个巧妙的实验，证实乌鸦喝水这个寓言故事真的有可能发生。 Bird 教授为了让乌鸦有诱因参与这个实验，他将一只乌鸦爱吃的小虫放在一个透明的水瓶中，但这个瓶中的水只有一半，因此乌鸦是无法吃到漂浮在水面上的那只小虫。而且 Bird 教授在这个瓶子的旁边放置了一堆小石头，想要看看乌鸦是否能利用这些石头来解决问题。果然在几分钟之后，乌鸦经过一番思索，它就将石头一个一个叼起来放入瓶中，让水上升，最后如愿以偿吃到那只小虫。这跟我们在第二集节目中所说的事物学习 Trial and Error Learning 不一样，因为乌鸦并没有经过许多不必要的尝试与错误，而是直接看出问题的本质，并想出解决的方式，因此可以一次就完成任务。这就是所谓的问题解决能力 problem solving， 而且他们是靠着逻辑推理来找出答案的。在这次的实验中， Bird 教授还做了另外两个测试。第一个测试是他提供乌鸦两堆石头，一堆是小石头，另一堆是稍微大颗一点的石头。实验结果发现，若是有选择的话，乌鸦会叼大颗石头让水位升高，并且吃到小虫。因为若是用大颗石头，乌鸦只需要叼三到四颗石头就够了，但若是要用小颗石头的话，那它会需要叼十颗以上的石头才能吃到小虫。这个测试也证实，乌鸦除了会透过推理能力解决问题之外，还会选择用比较有效率的方式来完成任务。第二个测试就更重要了。Bird 教授将瓶中的水换成河中的沙子，同时也在这个瓶子的旁边放置一堆小石头，看看乌鸦会怎么做。因为沙子跟水不一样，将石头放进瓶中并不会让在沙子上方的小虫慢慢上升。这一次的实验结果发现，聪明的乌鸦并没有叼石头放进瓶中，他们只在旁边观察，却没有展开行动。这个测试更加证实，乌鸦是靠逻辑推理来找出答案，因为他们知道将石头放入瓶子中，对水与沙子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大家听完之后，是不是觉得乌鸦们很聪明啊？在继续介绍动物的推理之前，让我们进入到动物好好玩的小单元——动物声友会，跟着我和聪明的卡托讲，一起认识各种动物的声音。
讲的动物声友会集合。嗨嗨，我是卡豆酱。除了回击以外，还有人叫我巴扎拉哦。不知道大家听不听得出来，刚刚是我哪一位动物朋友的声音呢？在这边，卡豆酱要给大家几个提示。首先，它跟我一样是生活在水中的生物，不过它长相有一点吓人，不像我那么可爱。刚刚你听到的声音其实不是透过它的嘴巴，而是它用肌肉收缩所发出来的。因为它可以在恶劣的环境中生活，所以它也是少数上过太空的生物哦。好吧，这点我承认它比我厉害一点点。想知道这是哪种动物发出的声音吗？稍等一下，让焦老师在节目的最后为大家解答咯。
谢谢卡托讲的提示。我想如果你不是海洋生物学家，你可能很难猜出来这是哪一种海洋生物。你甚至很难想象 为何他们发出来的声音会如此低沉？就让我先卖个关子，等节目结束前再来解答。我们还是先回到这一集的主题，继续介绍关于动物的推理的各种有趣故事与案例。前半段的节目我们谈了雌雕与乌鸦的推理能力，后半段节目我们来聊聊蜜蜂，因为这是我最佩服的无脊椎动物之一。蜜蜂除了会跳八字舞用来传达蜜源的讯息之外，它们举一反三与逻辑推理的能力也不遑多让。法国图鲁兹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 Martin Jofa 教授2001年的一篇发表在《自然》期刊中的文章证实了蜜蜂可以借由学习知道相同与不同的概念。对我们人类来说，当我们学会了相同这个抽象概念后，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推论很多情况。那蜜蜂是否也拥有这样同理可证的能力呢？为了解开这个疑问，鸠法教授先训练蜜蜂飞进一个 Y 型的迷宫，在入口处有一个提示，假设是一个蓝色的牌子，之后在 Y 型迷宫的分叉点有蓝色与黄色两种门可以让蜜蜂做选择。若是蜜蜂选择飞进蓝色的门，那这只蜜蜂就会获得糖水作为奖励，因为它选了与第一个提示相同颜色的门。若是蜜蜂选择飞进黄色的门，那这只蜜蜂就不会获得任何的奖励。经过几次训练后，聪明的蜜蜂借由第二集节目所提到的制约学习，他们很快就知道，若在入口看到蓝色的提示，在交叉处就要飞进蓝色的门，若在入口看到黄色的提示，就要飞进黄色的门，也就是要选择相同的颜色才能获得奖励。但是为了要证明蜜蜂具有推理能力，鸠法教授将完成颜色配对训练的蜜蜂进行下一个测试。这一次他将 Y 型迷宫的入口提示改成水平条纹的图案，然后在 Y 型迷宫的分叉点提供水平条纹与垂直条纹的两种门让蜜蜂选择。实验结果显示，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这群蜜蜂仍然会依照入口的提示飞进同样图案的门，也就是蜜蜂可以利用相同的概念进行举一反三，从颜色相同转换成图案相同。除此之外，鸠法教授还做了另一个有趣的实验，因为从颜色到图案都还算是视觉的转换，所以他想测试蜜蜂是否可以将相同的抽象概念从视觉领域延伸到嗅觉领域。他将 Y 型迷宫的入口提示改成一种花香的味道，然后在 Y 型迷宫的分叉点提供两种不同花香味道的门让蜜蜂选择。这一次的实验结果指出，在没有奖励的情况下，蜜蜂仍然会根据入口提示的味道飞进相同味道的门，也就是说蜜蜂是真的理解相同的概念，因此可将这种概念应用在许多不同的测验中。当然，鸠法教授在后来也有尝试过先训练蜜蜂理解相同气味的概念，然后再以视觉实验来验证它们是否可以举一反三，或者是训练蜜蜂要飞向与提示不同的门才能获得奖励，来测试它们是否也可以理解不同这个概念。无论是上述的哪一种测试都难不倒蜜蜂，因此这些实验充分证实蜜蜂的确是有很强的推理能力。蜜蜂除了具有相同与不同的抽象概念之外，它们还有大鱼与小鱼的数量概念。2018年，澳洲墨尔本皇家理工大学的 Adrian Dyer 教授在科学期刊上发表了一个有趣的研究成果，证实了蜜蜂具有数量概念的这个能力。他先训练蜜蜂分辨一跟四的不同，训练的方式是当蜜蜂选择有四个符号的图卡，而不是选择只有一个符号的图卡。换句话说，也就是蜜蜂选择数量比较大的那张图卡时，它们就会获得糖水作为奖励。同样的，他也训练蜜蜂分辨二跟三的不同，蜜蜂也只有在选择数量比较大的那一边时，也就是选择有三个符号的图卡，它们才会获得糖水作为奖励。经过这样的学习之后，蜜蜂就建立了大鱼的这个数量概念。接着戴尔教授想知道蜜蜂是否可以举一反三，将大鱼的概念应用在他们从来没有见过的图卡。在这次的测试中，蜜蜂会被给予两种图卡，一张图卡上有两个符号，另一张图卡上有五个符号。 若是蜜蜂真的有大鱼这个概念，那他们应该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果然，实验结果显示，蜜蜂即使从未见过有五个符号的星图卡，但他们可以举一反三，将学会的大鱼概念用在新的情境中，因此选五的次数会远超过选二的次数。这个实验也清楚告诉我们，蜜蜂可以借由推理来学习新的规则。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聊到了雌雕的第一推论能力，也介绍了伊索寓言乌鸦喝水的真实版，另外也说明了蜜蜂具有相同与不同的抽象概念及大鱼与小鱼的数量概念。这些精彩的实验结果提供了强烈的证据，证明了许多动物其实都有逻辑推理的能力，所以这个能力绝对不是人类或灵长类动物所独有的。动物的推理能力也让他们在自然界中可以有效地解决问题，适应多变的环境。现在我们要来解答今天节目中介绍的动物声音，让我们再听一次这个声音。大家有猜出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吗？没错，这是一种鱼类的叫声，更正确的说，它是一种毒棘抱残鱼所发出的求偶叫声。毒是中毒的毒，棘是棘手的棘，抱是猎豹的抱，蟾是蟾蜍的蟾。它们又俗称牡蛎蟾蜍鱼 Oyster Tarfish。 这是一种分布在西太平洋沿岸美国麻塞诸塞州至佛罗里达州的底栖性鱼类。抱歉，今天介绍的动物不是生活在台湾了，或许这是你没猜到的原因。而这个毒棘抱残鱼的叫声是由海生馆的严宏扬老师所提供。毒棘抱残鱼的体长可达43公分，它们主要生活在礁石区，能在条件很差的环境下生存，只需要少许食物就可以存活。它们本身具有毒性，也可以作为观赏鱼。1997年，美国哥伦比亚号太空梭就曾经带一条毒棘抱残鱼上太空，以研究微重力效应对鱼类的影响。为什么这集要介绍美国的鱼类声音呢？那是因为我们在节目开始时曾提到过，非洲的雌雕科鱼类可以借由第一推论来区分同伴的社会阶级高低，但他们是透过视觉的方式来判断。同样的，毒棘抱残鱼也有社会阶级，但他们是靠声音来宣示自己的社会阶级。严宏扬老师早年曾在美国肯塔基大学生物系任教，有一次他与美国维吉尼亚联邦大学生物系的 Michael Fine 教授在维吉尼亚州海边的牡蛎礁石区水下记录到了四只雄性毒棘抱残鱼所发出的求偶叫声。配合当时水下的录影分析，他们发现到这四只雄鱼所发出的声音的音量与频率并不相同。代号为 F1 的鱼可以发出85分贝的低沉声音， F2 有75分贝， F3 只有 67.5 分贝，而 F4 所发出来的声音则是65分贝，但频率较高的声音。更令人惊讶的是，当 F4 在唱歌时，其他三只鱼也会唱歌，很显然的是想要压过 F4 的歌声。而 F3 在唱歌时， F2 与 F1 也会同时唱歌，但 F4 就不会唱歌。当 F2 在唱歌的时候，只剩 F1 会唱歌， F3 与 F4 都不会唱歌。而最后当 F1 在唱歌的时候，其他三只鱼都不会发出声音。这个现象显示出这四只雄鱼会用发出来的声音来当作标记，用以区分彼此之间的社会阶级顺序。从记录下的影片也证实，当雌鱼在选择交配对象时，他们会偏好声音较大声，也就是社会阶级顺位较高的雄鱼。在《动物好好玩》第一季第二集的节目中，我们曾经介绍过蟾蜍鱼的发音原理。它们是利用腹腔内两侧的发声肌 sonic muscle 的快速收缩产生震动，再搭配鱼鳔，也就是鱼体内的一种充气囊状器官所带来的放大作用。当鱼的个体越大时，就会有较大的发声肌，因而能够发出较大的声音。当然，个体较大时，它们的鱼鳔也就越大。因为鱼鳔的功能就像是提琴的共鸣箱，体积越大时频率就越低，因此雌鱼只要听到音量大， 频率低的这两项物理特性，即使不必亲眼看到雄鱼，也可以判断哪一只雄鱼的体型较大，作为选择交配的对象。动物好好玩第四集，动物的推理就到这边咯。若是你对动物的推理有任何问题，或对今天的内容有不清楚的地方，都欢迎你写 email 给我，或在节目下方留言，我很乐意与大家一起讨论。感谢大家的收听，也请持续锁定由静好听制作播出的《动物好好玩》，我们下次见。
想听，爱听，就在静好听。